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肖林团队的丁义璇，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口服或注射皮质类固醇抗炎药对 COVID-19 患者是否有效的系统综述。 Cochrane 发布了一系列有关 COVID-19 疫情的综述，并根据新的证据对其内容进行更新。2022年11月，他们发表了第二版关于系统性皮质类固醇的实时系统综述，其第一作者是来自德国莱比锡大学医学中心的 Michael Grasso 和科隆大学医院的 Karina Winger。 我将在此次播客中介绍他们的发现及这些药物的潜在效果。综述作者选择系统性类固醇的原因是其在重型和危重型 COVID-19 的高炎症状态下仍具有免疫调节潜力，这是因为当病毒在受感染细胞中进行复制时，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发起全面攻击试图阻止，这也会对体内的其他细胞造成伤害。而在首版综述中，综述作者发现系统性类固醇可能只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有轻微效果，而对轻症或无症状患者有害。综述作者采用实时的系统综述方法进一步研究药物的有效性，是因为其他针对 COVID-19 的干预措施在初见成效后就失败了，且皮质类固醇治疗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败血症类似疾病的效果的证据是相互矛盾的。此外，首版综述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一项大型的 recovery 实验，那时许多其他研究还未发表或完成入组，为此就其对28天的短期死亡率可能产生的轻微效果，综述作者需进行更多深入的研究。在采用实时综述法时，综述作者通过每周的更新检索以及对 Cochrane 工作组和 Cochrane 中心编辑组定期磋商监测不断变化的证据，其目的是避免在发表足够资料而对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之前，在更新综述的准备和分析方面花费时间和金钱。采用实时的综述法还能让综述作者更深入地研究剂量或患者选择等子问题。除了这些与时间相关的方面外，综述作者还对综述进行了定期性修正。例如，综述作者决定 Recovery 和 RemapCap 的平台试验设计需要更多地考虑他们的结果是否可以向综述作者使用传统随机试验的结果一样进行使用。最后，基于首版综述的反馈，他们希望进行亚组分析，以更仔细的考察年龄，即70岁以下和70岁以上，性别、种族及黑人、亚洲人或其他种族与白人相比，以及与未知种族相比，以及居住地及高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相比等公平性因素。2022年11月的系统综述版本纳入的证据综述包括了16项随机试验，涉及约9600名受试者，其中一半接受了类固醇治疗，所有研究的受试者都是中度或重度 COVID-19 患者，这意味着他们都已住院，只是需要不同程度的呼吸或其他器官支持。11项试验将系统性皮质类固醇联合标准治疗与单独标准治疗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其中一些试验给标准治疗组给予了安慰剂，4项试验比较了不同剂量的地塞米松的治疗效果。此外，有一项涉及86名受试者的实验比较了不同的系统性类固醇及贾泼尼龙和地塞米松，但由于试验规模太小，无法得出其对死亡率的结果的可靠结论。对于在标准治疗中加入系统性皮质类固醇的治疗，来自10项研究的资料提供了中等治疗的证据。这些研究纳入了近8000名受试者，表明类固醇可能对开始用药后30天内的全因死亡率有微小结果，但对120天内的全因死亡率造成效果的证据还不确定。就30天内的全因死亡率而言，相比于70岁及以上的受试者，70岁以下的受试者似乎从系统性皮质类固醇的治疗中获益更多。从种族方面来说，与许多白人受试者相比，少数来自黑人、亚洲人 或其他种族的受试者，表现出更大的评估效果。但他们提到的其他亚组分析没有显示出相关效应。综述作者表示，能够就不同剂量的系统类固醇的使用效果做出比较还是蛮振奋人心的。但是他们对于偏倚风险的评价表明，只有低质量和极低质量的证据表明，与 recovery 实验中每天使用的6-8毫克剂量相比，每天使用12毫克或更大剂量可能会降低28天的全因死亡率。在安全性方面，仅有两项涉及678名受试者的研究报告了严重不良事件，涉及660名受试者的5项实验提供了有关医院获得性感染和更普遍的不良事件的资料。然而这些研究结局的偏倚系风险很高，还可能存在发表偏倚。为此综述作者无法进行 mental 分析，也无法提供确切的结论。虽然综述作者无法量化综述中新增的内容，但这次更新的研究中有许多受试者在疫苗接种项目普及之前就已入组，且大多数都是新冠疫情首次感染者。当综述作者试图将其应用于当下的情况时，会给整体的证据引入一些间接性，所以综述作者不能直接将此前提到的治疗方法运用到当下的情况。如今综述作者也更加重视 COVID-19 的全球健康方面。例如综述作者表示，在资源匮乏或热带环境中继发感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这要求在使用类固醇时要更加谨慎。综述作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系统性皮质类固醇似乎对长达30天的短期死亡率产生轻微效果，这也是将其纳入全球治疗指南的基础。然而他们仍不是改变大流行病进程的灵丹妙药。展望未来，综述作者表示，有23项试验已完成，但是还未发表他们的结果，并且至少还有42项正在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可能有助于解决一些尚存的不确定性问题。综述作者还表示，当积累的证据能够使他们得出确切结论时，将对综述进行更新。如果您想阅读本系统综述，只需登录 concretelibrary.com 检索 corticosteroids for COVID-19 就会出现该综述的链接。您也可以通过播客平台直接链接到该综述。